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再一次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燃亮的一生将与你一起走进一本极具分量的属灵书籍，译文编著的《立于磐石》。它是一部以津南教会百余年发展史为主线的纪实作品，透过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乡村、真实的时代动荡，以及如何在压力困境中逐步成型，最终在信仰上站立如磐石。立于磐石从19世纪末开始写起，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第一批多来自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山西临汾、洪洞等地落脚，本地最早的受洗信徒开始出现。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一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1865年的6月25日，到海滨城市布莱顿休假的戴德生，在他自己圣经页眉上写下这样一行字：为24名乐意而灵巧的工人祈求。这是为了中国各省都能有福音拓荒者而摆上的祷告，这也是促成中国内地会成立的祷告。2天之后，戴德生以10英镑加上神所有的应许，开设了中国内地会这个账号。内地会的施工范围最初以沿海的江、浙、徽、赣为主，直到11年后，这个祷告才临到华北的山西，一个面积相当于英格兰加威尔士、人口不下1000万的大省。山西，中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说尧、舜、禹都在这里建都。春秋时，周成王把山西作为封地赐给了他的弟弟，后来这块封地改称晋，也就是日后山西简称的由来。战国时期，赵、魏、韩三分晋地，所以山西又有三晋之称，其表里山河也使它成为易守难攻的兵家必争之地。山西称省开始于清代，下辖9府、10州、13厅，也就是包括如今隶属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山西境内近80%是山地丘陵，10年9旱，唯有大同、新定、太原、临汾、长治、运城等盆地是人口繁茂、经济发达的地方。近清代，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100多次，平均不到3年就有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因灾害频繁，明清以后走西口逐渐演变成底层百姓外出谋生的普遍经历。山西也是各种宗教云集争锋之地，黄土高原催生了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 丝绸之路带来了伊斯兰教和佛教，天主教也在明末时期由东向西建立了他的大本营。富有宗教情怀的三晋人虔诚地寻求着，洪洞有白莲教，太原有净土宗，五台山有文殊菩萨的道场，而绛州有山西第一座天主教堂。早在1844年的春天，随着天主教修会的卷土重来，山西代牧区重设之初便入住了四位外籍神父，并安立了16名中国籍的神职人员，牧养百年禁教期间留下来的8000名天主教友。初来乍到的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要怎样带领山西百姓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呢？我们可以从庚子年前后的山西河场监督陆义全所写的回顾报告里一窥究竟。来到山西的西方宣教士很快就发现，山西既有欧洲专家列为全球最大的煤窑，和在各省开办钱庄、当铺、票号而被称作中国犹太人的平窑商人，但也有窑地曾在此治理黑发人而被视作民族摇篮的平阳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市。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陆教士把人祖山称作中国的亚拉腊山，因山顶的人祖庙是纪念在上古洪水时期登山避祸的伏羲兄妹，而传说中伏羲所创造的八卦象征着一对父母和三子三女，这正好和挪亚一家八口之舟相吻合。清末的山西人自恃遵纪守法，爱好和平，并且自认为因此获得天子嘉奖。基于多年的观察，来到这里的宣教士也认为山西百姓安分勤劳，恪尽职守，务农经商。山西的土地原本肥沃多产，但因雨水不足，加上近年来大量好田地被用作种罂粟，导致连年欠收，灾荒不断，人口锐减。因此与东南各省相比，山西境内人口稀少，而且穷困潦倒。第一对新教宣教士是在丁戊齐荒前夕进入山西的。丁戊齐荒，也就是在1878年到1879年期间的发生在中国的一次特大灾荒。1876年11月15日，德志安和秀耀春二人从南京长途跋涉走陆路到达了山西的东南边境，他们经过泽州府，也就是今天晋城市周边的数个地方，在11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来到了平阳府。他们走访了7座带着城墙的城郭，以及很多较小的市镇，发现处处都是布道授书的良机。1877年1月，两个人返回汉口，一个月之后2月10日，他们二度北上来到山西，穿过平阳等15个城市，最终抵达山西首府太原，并以太原府为中心，数月中走访了平原地区众多的乡镇厅县，最远到达了南部的汾州府，也就是今天晋中市以及吕梁市的平原地区。在那时，灾荒的铁轭便已经沉重地驾驭了那地的百姓，两位宣教士也吃了不少苦，以至于秀耀春卧病不起，而德志安不得不放下工作护送他返回沿海地区。好在那时英国浸信会的李提摩太牧师已经带着赈灾的善款走在入晋的路上。在秀耀春、德志安两人离开太原2天之后，李牧师抵达了太原，当时是1877年11月底。第二年初，德志安与美国差会的怀牧师以及汉口寻道公会的李修善牧师一起重返山西。数月赈灾救荒下来， 内地会和浸信会设立了更明确的事工方式，饥荒中被收留的以女童为主的孤儿们得以在校舍中学习谋生之计。1880年，次大夫的到来又开辟了医疗事工。1896年，内地会将太原府的医疗等事工转交给寿阳宣教会。寿阳宣教会在太原和寿阳两地积极拓展着多项福音管道。
曾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有着不同语言和肤色，放弃富足安逸平静的生活，把根深深扎在了中国，历经理想高举福音的生活，带着使命走遍每个村落，翻过高山也趟过多少大河，无怨无悔留在了中国。多少个
宣教士开始出现在晋南各地，这片看似最不可能接纳福音的土地，恰恰因为贫困、混乱、封闭而孕育着一种深刻的被隐藏的渴望。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北京理想高举福音的生活，带着使命走遍每个村落，翻过高山也趟过多少大河，无怨无悔留在了中国。多少